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七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七年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白宫激烈内斗进入大众视野，香港特区政府通过的一地两检方案在香港引起强烈震撼，有军事专家说朝鲜导弹研制的速度让人跌破眼镜，而美国需要尽快的扩大舰队规模来威慑中国跟俄罗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美国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伊朗跟朝鲜实施新制裁的法案。这个法案将送交总统川普签署。参议院星期四以98票比2票的压倒多数批准了议案，而一天前众议院跟参议院就法案条款达成了协议。众参议员鲍勃·科克早些时候他反对在法案中加入制裁朝鲜的内容，那么现在呢，众议院修改议案强化有关朝鲜的措辞，议员们推动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来回击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干预美国选举，并且抗议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威胁要报复，不过还没有说要如何报复。这项法案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俄罗斯的多项产业，矛头直指俄罗斯的钱袋。川普反对这些制裁法案，但是呢，制裁案在参众两院赢得足够的支持票，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川普尤其反对法案里面有关禁止总统干预以放松制裁的条文。白宫游说了好几个星期，希望减小法案的冲击力。欧盟也表示关注，说这些新的制裁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欧洲的能源产业。那么美国官员在一份秘密的评估里面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朝鲜最早明年就可以把可靠具备核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投入使用。有关详情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莫菲的介绍。
美国国防情报局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将在2018年实施可靠且具备核打击能力的弹道导弹项目。那这一判断呢，缩短了平壤能够使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时间，也进一步加大了美国和亚洲国家遏制朝鲜军事发展的压力。那么星期三上午呢，位于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也就日益增大的朝鲜弹道导弹威胁举行了研讨会。那么共和党籍参议员丹·苏利文呢，对此事也发表了看法，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回应的。
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事情，值得我们所有人担忧的事情。我和军队领导还有国防部共同的目标是做好准备，等那一天的来临。
When that time comes.
苏利文参议员呢也表示出了要更新和加强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心，我们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ll, I think we need to significantly bolster our missile defense. And we also need to make sure.
我认为我们需要大力加强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同时我们需要确保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如果朝鲜这位领导人反复无常，如果他真的尝试向美国发射一个、两个或三个洲际导弹，我们就有能力告诉他，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将他们一一击落，同时进行大规模反击。
Missile defense system, and then we will massively retaliate.
没错，苏利文参议员呢呼吁美国要继续进行并且加大导弹防御实验。那么之前美国两党对增强导弹防御意见不一，但苏利文参议员说，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已经意识到朝鲜弹道导弹威胁迫在眉睫，必须共同应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美国国内新闻。 美国国会参议院部分废除实施七年的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星期五凌晨以失败告终。三位共和党参议员，也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麦凯恩、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穆尔科斯基，还有缅因州的参议员柯林斯，他们这三位跟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最终以49票赞成、51票反对的结果击败了共和党人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这份所谓的简化版议案将不再要求大多数美国民众购买医保，否则面临罚款，也不再要求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为员工提供医保。过去这七年来，共和党参议员一直希望能够废除奥巴马医保法。大约2000万美国人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法，获得了医疗保险。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对简化版的议案研究估计，会有1600万人失去保险，保费也将上涨20%。共和党领袖是希望借助这个简化版议案来兑现废除奥巴马医保法的竞选承诺。保守派议员则想要尽可能的多去除奥巴马医保法的内容，而一些比较温和的共和党议员则担心这些变动可能会终止或限制政府为几百万比较贫穷的民众提供医保。本周早些时候，参议院共和党人推翻奥巴马医保法的努力两度受挫，不论是要彻底废除还是说以新政策取而代之奥巴马医保，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另外一方面，白宫内部一触即发的矛盾星期四进入大众视野。美国总统川普新任命的白宫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对白宫里的对手展开措辞激烈的抨击，屡爆粗口，谴责那些对媒体泄露信息有损川普政府、让川普政府脸上无光的人。纽约客杂志星期四在网上刊登了对斯卡拉穆奇的采访报道。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中矛头直指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川普的首席策略师班农。华尔街银行家出身的斯卡拉穆奇是川普坚强的支持者，他首先对普利巴斯开火，怀疑普利巴斯泄露了白宫会议的保密细节。普利巴斯曾经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跟很多重量级共和党议员关系密切，是川普政府权力最大的官员之一。斯卡拉穆奇通过电话接受纽约客周刊驻华盛顿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普利巴斯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是个偏执狂。然后呢，又把矛头指向班农，指责班农利用他在白宫的显赫地位来提升自己的声望。斯卡拉穆奇用极度不堪入耳的话形容班农，说自己不是班农那种人。川普上个星期决定任命斯卡拉穆奇担任白宫通讯主任，普利巴斯跟班农都曾经极力反对。斯卡拉穆奇进入白宫以后，也促使普利巴斯的盟友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闪电辞职，白宫通讯小组的另外一个成员也因为被控泄密而辞职。纽约客文章的作者李萨表示，斯卡拉穆奇要求他透露一天前有一篇报道的消息来源，这个要求被记者李萨拒绝。后来呢，斯卡拉穆奇就变得越来越愤怒，最终自己说服自己，普利巴斯就是那个消息来源。斯卡拉穆奇在谈到白宫泄密的工作人员的时候，他对记者说，我要把他们通通开除，我那天就开除了一个，明天还要开除3-4个，我一定会找到向你泄密的那个人。普利巴斯他很快就会被要求辞职。接受完电话采访，斯卡拉穆奇又在推特上攻击普利巴斯，但是后来想想还是删除了那条推文。他后来表示，他谴责普利巴斯的话被曲解了，包括他本人跟普利巴斯在内的白宫所有高级负责人都决心找到记者泄密的人，让他们卷铺盖走人。普利巴斯跟班农星期四晚上双双拒绝对斯卡拉穆奇指责他们的话做出回应。斯卡拉穆奇意识到自己的话掀起了政治风暴之后，他在推特上写说，有时候我会说脏话，我今后会注意，但是我不会放弃为川普总统的议程奋斗，让美国再次伟大。而白宫高官因为泄密事件引起的摩擦公诸于众，川普总统又禁止跨性别的人从军的决定让国防部措手不及。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可能否决国会制裁俄罗斯的法案， 等等有关的最新美国政治的重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做的介绍。
白宫的新的联络室主任呢，斯卡拉穆奇，他的财务情况在上个前几天呢，被这个一家美国的媒体也报道了出来了。那么他对此呢非常不高兴，于是呢，他在他自己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由于泄露公开我的财务情况是重罪，我将联络联邦调查局还有司法部，然后他 hashtag 沼泽，然后还有这个白宫幕僚长普伯斯的名字。不过之后呢，他又把这个他的推特发文给删除了，另外发了一个推是说。啊，其实这一切都是假新闻，那这就让人家怀疑是说，到底他是不是认为说，当时是白宫幕僚长普伯斯把他的个人财务资料泄露给美国媒体的？那因此也造成了白宫的幕僚之间的一些泄密案的这个争执。那么针对这个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的争执跟摩擦呢，这个斯卡拉穆奇他则是以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些兄弟叫做该隐与亚伯，他来比喻说，他跟普伯斯两个人的关系就像这一对圣经当中的兄弟是一样的关系。不合，但是呢，还是要来合作的。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他也是说，他认为说并不回应这个川普总统是否对这个白宫的本身的官员跟幕僚之间的个人的事情来做回应。不过还提到是说呢，在白宫官员里面，大家共同合作，那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很正常的。那么他也是说，针对白宫幕僚长普伯斯是否持续的继续得到这个川普总统的信任呢？桑德斯他的回应是说，也比较委婉一点，他回应是说呢，我们都是为总统服务的。那他在言下之意就是说，总统如果喜欢或是不喜欢呢，随时可以叫我们留，也随时也可以叫我们走。那么其实呢，这句话刚好就很符合，这是司法部长塞森斯他今天接受美联社的时候所说的。塞森斯呢，在最近这几天受到川普总统以推特上的发文攻击批评很多次。那么在今天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呢，塞森斯司法部长他只是说，如果川普总统愿意让我继续做司法部长的话，我会继续的做下去。那么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他在批评他，主要是批评说塞森斯没有针对所谓的情报泄密案或是克林顿的泄密案呢来做进行调查。那么对此呢，塞森斯也这个表示了，他说司法部将会来启动对于情报部门的泄密案的调查。那么同时这个方面呢，今天在白宫的发言人桑德斯也再次提到的是说，这个川普总统仍然是对这个司法部长塞森斯当时回避通俄门调查感到非常的失望。不过他并没有进一步的申述说，到底川普总统对塞森斯希不希望他的去留，希不希望他继续留任。那么我们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昨天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连续发文好几篇，来宣布这个禁止跨性别者继续在美军当中服役的一个决定。那么对此呢，昨天美国媒体在访问国防部的时候呢，国防部方面似乎是有点措手不及，没有预料到川普总统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宣布，因此国防部要求媒体说，关于这个事情你们去问白宫就好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参谋长邓福德他只是说呢，他说直到国防部长收到总统的指令并且发出确切的实施纲要之前，这些跨性别者还是可以继续在美军服役，不会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我们也知道，这次川普总统发出的这个新的这个禁令呢，也收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反弹。那关于这些反弹跟批评声音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布朗发来的报道。
川普发推称要扭转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在一年前宣布的一项政策，随后抗议者在纽约举行示威。
美国当然是属于所有人的，川普不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否决任何人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权利，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
他们参军是来保护我们的，禁止他们参军的意义在哪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对于如何安排正在军中服役的约数千名跨性别者还未做出决定。
政策开始合法实施之后，国防部和白宫将共同处理这件事。
他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川普说，他在咨询了将领和军事专家之后，决定禁止跨性别者参军。总统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赢得战争上，军队不能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和干扰所累。负责监管军队的美国国防部表示，所有关于政策更改的问题都由白宫代表回答。
是的，我们刚看到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关于全美这一些对于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者从军的一个批评跟一些反应哦。那么我们也看到的其中这个反应也包括了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那么麦凯恩参议员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退伍军人，那么他在他的这个办公室发出了一份声明，声明当中呢我简短的告诉大家，声明当中呢麦凯恩参议员说，国防部已经决定让跨性别者留在军队，许多人也正在光荣服役，任何能够达到医疗以及战斗准备的美国人都应该被允许继续服役，没有理由强迫能打仗、能训练、能派驻海外的军人离开军队，无论他们的性别认同是什么。那么这是呢参议员这个情报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参议员针对川普总统发出的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一个禁令的他的回应。那么呢其实昨天呢麦凯恩参议员也另外在推特上又发文了，他这次呢是恭喜他的一个同侪啊，就是恭喜众议院的多数党的党鞭叫做斯卡利斯出院。我们知道斯卡利斯议员呢他就是之前发生在维吉尼亚州枪击案的受伤的议员，曾经一度这个性命危急接受抢救，那么他在医院住院多天之后呢终于在昨天晚上出院了。那么同时呢今天下午3点川普总统也在白宫接见了当时发生枪击案的时候一些应急以及救援的人员，来表扬他们当时的贡献。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香港特区政府这个星期通过的广深港高铁在香港段的一地两检方案，这个方案将允许中国警方跟入境检察官员在香港高铁站内执法。香港官员表示，这项安排有助于高铁项目发挥最大的运输、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呢，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香港自治权与司法独立的进一步干预，甚至呢提出这是港府向北京割让土地。香港国民党主席梁家杰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郑玉文访问的时候表示，一地两检明显违反了香港基本法第18条。梁家杰他说，香港人担心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他说，
当20多30年前我们知道要回归这个中国的时候啊，香港人呢都是忐忑不安忧虑恐惧。为什么恐惧呢？因为全国性的法律以前已经制作了很多冤案、假案、错案，那么如果这一套法律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实行的话呢，那么我们原来享有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呢就会大打借扣了。所以呢在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就有一个第18条写了进去。这个18条呢是很清楚的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头呢是绝对不能实施全国性的法律的。那么如果你现在在香港的市中心这个西九龙的高铁总站呢、来就是各出了一个大概是10万平方尺的面值，来放弃香港自己的司法管辖权，而且呢规定在这10万平方尺的地方呢是实施全国性法律，由大陆的这个执法人员去执法。那么使得香港人呢就忐忑不安了，因为香港整个原来是根据这个基本法这个地域里头的面积呢就少了一大部分了。
另外呢，香港职业律师、前市政局议员黄国同，他认为中国官员进入香港来执法不符合基本法。另外呢，中国官员的执法权限该由谁来决定呢？ 一地两检可能带会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些都是港人关注的焦点。很多港人担心一地两检会把香港带入无底黑洞。黄国同说，
所有的香港人都是担忧这个问题的，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地两检的话，我们是在我们的司法制度下面开了一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就是引进了就是国内的法律，这个国内的法律基本上它的定义和它的取向跟我们的香港的普通法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引进了这个大陆的法系的话，我们基本就不了解他说的是检疫，他说的是关口，他说的是出入境，说的是什么东西，他所说的东西跟我们了解的是两码子事。
嗯，
这是我们第一个最担心的。
嗯，
第二点我们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公开了邀请国内的公安人员到香港执法，这样子我们是完全好像梁主席所说，是放弃了我们香港的司法管理权，将我们带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和多大。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下面来看看，因为709案被抓捕的王全璋律师日前传出在看守所指定两名官派律师来代理他的案件。王全璋被捕两年多来音信全无，他的妻子李文竹为他聘请的两位律师先后40多次申请探望王全璋都遭到阻拦。李文竹甚至公开表达王全璋是否还活着这样的质疑声音。王全璋在跟外界完全隔离情况下委托官派律师，引起家属跟中国人权律师圈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也采访了王全璋的妻子李文竹。李文竹说，政府强行指定官派律师让王全璋的权益无法保障。李文竹说，
在25号我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拒绝官派律师的。那因为从7月14号到7月14号有一位官办律师，然后25号有一个律师找到我说他们去会见了王全璋。那我在得知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很震惊，因为从王全璋被抓的时候我就为王全璋聘请的律师，那我所聘请的律师在这两年的当中一直在努力的去要求会见，但是一直是被官方就是阻止会见的。那家属所聘请的律师不让见，那现在突然有一个人跑过来说他见到了王全璋，那我是完全就是拒绝的，因为家属是有权利聘请的律师啊，我完全有权利，为什么我聘请律师不让见，而是需要官方来指定？那官方指定的律师肯定是，我觉得是一定是可以听官方的话的，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那这样的一个律师，他是没办法保障我的丈夫王全璋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益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7月25号，美国国防部情报局在一份秘密评估当中指出，朝鲜最早可能在明年将投入使用可靠、具备核打击能力的洲际弹道导弹，步伐之快超出很多分析人士的预期。7月4号，朝鲜也表示成功进行了一次洲际弹道导弹的测试，并且声称新发射的导弹可以打到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跟亚洲国家如何在朝鲜有能力使用核武器威胁世界之前呢，遏制朝鲜的军事能力，这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了。对此呢，汉核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兼总编辑平可夫对美国之音说，
我的杂志刚刚啊向所有的读者表示歉意，因为连我也超过了我的预期。您问我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因为我刚刚从莫斯科航空展回来，在那儿这次采访的一个主要目的，另外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和俄罗斯的导弹专家讨论北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展的具体技术细节，当然我们只能通过图片。现在如果你在2个月、3个月以前问我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会和其他大多数导弹问题的研究者回答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其实已经不算保守了，北朝鲜要研制出具备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打击能力以及核弹头这样的实战能力还需要10年。但是 我这一次回来以后，我开始相信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判断是正确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也谈到了中国709大抓捕案到现在唯一没有确切消息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他的妻子李文足在跟美国之音连线的时候呢，他也一再谈到言辞拒绝任何官派律师，坚持聘用几年来一直为他的丈夫王全章奔波而遭受打压的维权律师。随后呢，中国知名律师陈有希星期三在微博上发文，对近期涉及到王全章的案子作出说明。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两年来一直争取为丈夫王全章获得自由而奔赴天津和到最高检最高法控告的李文足，7月25日发表由八位709家属联署支持的拒绝官派律师再次声明，透露近期两位大牌律师通过各种途径联系他，其中一位通过短信告知受王全章委托已经会见过，但王全章不愿签署辩护协议，并询问家属是否愿意聘用。李文足回复称坚持聘用两年来一直为王全章维权的程海和余文生律师。李文足表示，另一位大牌律师通过信任的好友传话，坚持要见他，本以为是王全章的同道关心家属，但见面后得知竟是官派律师。李文足在声明中没有点出两位律师的名字，但严正拒绝任何官派律师。随后知名律师陈有希26日凌晨在新浪微博就709王全章案发表官派律师不得不说的几句话的文章，曾因代理广受外界关注的雷洋被嫖娼死案而引发争议的陈有希，在文章中承认就是李文足所指的官派律师，希望公开澄清会见王全章的真情。陈有希表示，天津二中院7月10日通过浙江司法厅告知王全章7月3日签出委托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陈有希答复需要会见王全章当面确认。陈有希和助理7月19日上午去看守所会见王全章，王全章确认是想请陈有希辩护，并当面再次签署了3份辩护委托书。陈有希称他详细询问了案情，做了会见笔录，并提出需签署辩护协议，适当收费，以免被认为是官派律师。王全章表示希望再考虑一下，并要陈有希阅卷后再决定是否同意辩护。陈有希和助手下午得以全面阅卷，拿到起诉书。陈有希讲述说，他和助手7月14日上午第二次会见王全章，告知了阅卷情况和初步意见。当陈有希提出签订辩护协议才可合规代理，并给家属写出委托律师意见时，王全章拖延不签，称想自己辩护。陈有希表示，当天快6点时，他给李文足发去短信，说明了情况，并征询家属意见，是否希望他担任辩护人。第二天，他收到了李文足的否定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三下午联系上陈有希律师，希望了解他在会见王全章过程中是否获知曾有外界所传的遭受酷刑的情况。陈有希表示，由于他不是王全章的律师，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的会面情况，一切以他在微博上的说明为准。陈有希律师的博文引发外界极大兴趣，有网友要求陈有希透露一下王全章的身体状况，陈有希表示身体很好，不过有网友质疑李文足聘请的律师申请40次都见不到王全章，陈律一去就会见，有意思。陈有希解释说，两位律师都未通过年检，进不了看守所， 也阅不了卷。陈有希的解释立即招来许多批评，只与事实不符。李文足聘请律师之一的余文生留言，明确指出他本人2016年2月到2017年5月年审正常。余文生今年6月30日通过了年检考核，但被司法局以换新律师证为由将律师证收走并扣押，直到7月19日才收到司法局发还的职业机构一栏被白纸覆盖并盖了公章的废证。王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足星期三下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希望评论其他的事情，只是想明确表达拒绝官派律师的立场。他说，
在王全章被抓的时候，我非常信任的非常好的律师，那在这两年当中他们也一直在努力，但是官方各种理由拒绝，就现在官派律师这样子，我现在我的态度就是只认可我自己所聘及这所有的官派律师，那这就是我的态度。
对于陈有希律师回应网友表示王全章身体很好的信息，李文足表示感谢网友对王全章身体状况的关注，不过根据以往经验，官派律师一般都是说709在押人员的身体很好，而实际上许多人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酷刑。他说，
如果不是我信任律师带出来的这个消息，我对王全章现在状态还是非常非常的担心。之前709案尤其的一些家属曾经跟官派律师有过接触，那他们告诉这些家属你们丈夫挺好的，但是这些709案被释放出来的人他们真的好吗？他们一个一个出来在里面都饱受了这个酷刑，但是官派律师出来是说他们挺好。
李文足为丈夫王全章聘请的余文生和程海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多年来在职业过程中不断遭到当局的刁难和打压。作为北京慕天律所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的程海，7月29日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撤销北京司法局和昌平区司法局违反国家律师法，强令律师和律所参加年度检查考核的通知。而同时，余文生律师7月23日向最高检寄送要求对司法部长张军涉嫌滥用职权进行刑事调查的建议函。余文生表示，自张军2017年任司法部长以来，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继续采取对律师群体高压管控，对以捍卫人权法治和社会责任的律师打压，司法局和律学采取约谈、威胁、恐吓，不给律师盖年检备案章、扣押律师执业证等方式对付那些拥有正义感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公然破坏中国法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美国军方专家表示，扩大海军舰队的规模将向中国跟俄罗斯等对手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他们想在海上取胜是不可能的。不过呢，美国军事专家也表示，增加海军军舰数量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就如何让美国海军实现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舰队的目标，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去年12月，美国海军在一份新的评估报告中要求打造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舰队，这远高于海军现有的276艘军舰，也高于海军早前提出的打造一支拥有308艘军舰舰队的目标。美国海军试图打造的这支舰队包括12艘航空母舰、104艘大型水面作战舰只、52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38艘两栖作战舰只、66艘攻击型核潜艇等等。 前美国海军上校、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防务战略与评估项目主任杰瑞·亨特里克斯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355这个数字并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代表美国在北大西洋、西太平洋、南中国海等八个拥有国家利益的海上地区提供持续存在所需的最低军舰数量。他说，
中国和俄罗斯利用美国近来将战略重点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反恐的机会，试图在公海对美国形成挑战，为阻止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美国海军必须尽快扩大规模，以便让他们确信他们最终在海上取得军事胜利是毫无可能的。因此海军必须在十年内达到355艘军舰的舰队规模，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国会预算办公室海军与武器装备项目高级研究员艾里克·莱伯斯说，将海军舰队规模扩大至355艘军舰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时间。他说，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海军至少需要18年才能达到拥有355艘军舰的目标，而且前提是海军在这18年中能够获得充足的经费。他表示，以30年的时间跨度进行预算测算，建设和维持355艘军舰舰队的平均费用为每年1020亿美元，比2016年财年的经费多出超过三分之一。参加听证会的一些专家和议员的一个担忧是，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关注美国舰队的年龄，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建造新舰艇上花钱。国会研究服务处海军事务专家罗纳德·欧罗克认为，尽管了解造船厂可能要几年之后才能开始建造更多的舰艇，但是国会可以选择在2018年财年就开始为新增额外军舰提供充分经费。他认为，大国之间竞争是一种释放信号的游戏，而国会的支持是向外界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号。
在短期内为额外新增的军舰建造提供充分资金是向业界发出信号，同时也是向中国等潜在的对手发出一个威慑信号。
欧罗克认为，除了设计建造新的军舰之外，还可以延长即将退役的军舰的服役年限，或者将新进退役的军舰重新编入现役，来达到355艘的目标。但是他也指出，这两种做法也需要确保花费的资金能够产生真正的价值，而不只是为了达到355这个数量而已。主持星期二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罗杰·威克是国会中力推扩大海军舰队规模的一员。上个月，他和另一位共和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惠特曼共同提出了一项旨在将海军军舰数量增加到355艘的提案。但是，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一支拥有355艘军舰的海军舰队基本上难以负担，也难以实现。他们认为，提案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性声明，也就是海军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拥有355艘军舰。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年来，华盛顿在最近做了一连串的举措，包括呢，尤其在最近，在军售、国防授权法等等方面呢，加强了美台军事交流。这些作为呢，引起了北京的强烈反应。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说，这些都是美中关系出现的危险动向，必须严加防备。而解放军轰炸机这个月在两个星期内四次绕台飞行，也被学者认为是对台湾跟美国发出的警告信号。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崔天凯星期二在华盛顿中美研究中心举行的2017年美中关系研讨会上，针对美中关系的机遇和挑战发表主旨演讲时，点名台湾是美中关系最大挑战，其次是朝鲜和南中国海。据中国驻美大使馆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中文文稿，崔天凯说，美中两国必须高度重视双边关系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全力防止任何可能导致中美关系 脱轨的风险。在台湾议题上，崔天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容挑战。他说，近期出现一些危险动向，美国再度售台武器，还有人鼓吹提升美台官方交往，甚至扬言要恢复美台军事关系，中方坚决反对此一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挑衅，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在研讨会中，针对美中两国热点问题的台湾议题发表看法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说，美国应该避免一些明显具有官方性质的作为，例如军舰停靠互访。他认为这已违反美国总统三军统帅的权限。不过，即便美台之间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下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仍然可以在台面下采取具体作为改善美台关系。就算北京会知道也会抱怨，不过他说至少这么做不致引发外交事件。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平衡与中国和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卜瑞哲认为衡量美国对台湾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好的标准就是判断这么做是否能达到威慑效果。卜瑞哲说
There are some things that I think we would all agree are pretty official and maybe we should stay away from that.
有些事情我们都同意他们非常具有官方性质，我们最好离他们远一点。不过还是有一些标准来判断这个建议好还是那个建议好，那就是看他能否强化威慑力，还是他只是让人们感觉良好而已。如果他只能让人们感觉良好而不能提升威慑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
卜瑞哲也提醒北京当局，台湾是民主体制，任何来自北京的政治主张最终还是必须被台湾人民接受。对蔡英文政府不肯接受一中原则而施加各种威吓，并不会带来他想达到的政治目标统一。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也指出，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下，美台之间不能有官方关系，但这不能说美台官员之间就没有往来的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国家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关键是在于美国是否将台湾纳入区域安全战略的规划中。荣安兰说
I think ther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aiwan gets wrapped into U.S.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region.
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台湾是否被包含在美国对区域的战略规划中。我在多年前就曾经说过这个让许多人震惊的话，我现在要再说一次，我认为这么做会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的确，台湾在维持区域和平稳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算没有别的理由或别的地方，但是在台湾海峡一地就已经足够。如果台海不安，我们在区域也不会有和平稳定。所以这是涉及许多层面，但要把台湾融入美国的区域安全体系，正如许多人想要的那样，那将是一个错误。
对于美国国会一些有台作为，到华盛顿参加研讨会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富国受访时说，从以往经验来看，过去美国国会也曾多次通过支持美台军事交流的法案，但五角大楼都会出于考量美中关系的氛围或不愿挑动美中关系的敏感神经而没有执行。刘富国认为，美国2018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军舰相互停靠访问的条款也会遭遇相同命运，不会落实。不过川普政府政策没有人敢打包票，因此近来中国解放军轰六军机绕台飞行频率增加，虽然是北京对台湾传统武吓的一部分，但也是北京对台北和华盛顿发出的警告。刘富国说
在这个时空环境呢，解放军呢就是增加这个频繁度，基本上当然是传统这个武吓的一部分了、那这武吓一个是针对台独的这个导向，一个是对美国这个售台武器，然后再包括这个就是说可能会对这个军舰访问，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去年的这个2017的这个国防授权法要开放这个国防高层能够访问，双方可以访问。
七月中的两个星期内，解放军轰六轰炸机四度在台湾附近空中绕飞。台湾国防部说，一架轰六型轰炸机当天上午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往北飞行，台湾曾派出战机升空监控。此前这个月13号、20号以及24号都有多架轰六军机在台湾附近上空出现，或穿越南部巴士海峡北飞，或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南北飞行，穿越台湾附近空域。7月13号，六架轰六轰炸机首度绕行台湾，飞越日本宫古海峡后，日本防卫省公布了中国军机的照片。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对此表示，这是一次例行训练，中国军机在当地空域的飞行活动合法正当，今后中国军队也将根据地形任务需要继续进行类似训练，有关方面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读，习惯就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下面再来看一则跟美国军方有关的最新动态。美国军方最高指挥官表示，尽管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跨性别者将被禁止以任何名义在军中服役，但是目前军中对跨性别者的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之音获得一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的备忘录，备忘录里面说，在马蒂斯国防部长接到川普总统的指示并且发出执行令之前，现行政策不会改变。邓福德将军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邓福德是星期四早上发出这份备忘录的，备忘录被送往所有军兵种司令、指挥官和在职军官。在备忘录中，邓福德将军还说，目前我们将继续尊重对待所有将士。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后来表示，川普总统将跟国防部一道依法决定已经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命运。根据兰德公司的统计，美国军队现在现役军人当中有大约4000名跨性别者。有记者提问说，川普总统是不是违背了自己在大选期间支持跨性别群体的保证？桑德斯发言人否认说，总统认为自己这个决定是为军队做出的最佳决定。2016年5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表示，五角大楼将结束他所称的歧视跨性别者的政策，要开始废除一项有关跨性别者会被军队除名的规定。那么川普总统禁止跨性别者参军这个决定呢，在美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发推称要扭转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在一年前宣布的一项政策，随后抗议者在纽约举行示威。
美国当然是属于所有人的，川普不明白这一点，他试图否决任何人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权利，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公平也是不公正的。
他们参军是来保护我们的，禁止他们参军的意义在哪里？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对于如何安排正在军中服役的约数千名跨性别者还未做出决定。
政策开始合法实施之后，国防部和白宫将共同处理这件事。
他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川普是否违背了竞选期间支持跨性别者的承诺。川普说，他在咨询了将领和军事专家之后，决定禁止跨性别者参军。总统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赢得战争上，军队不能为跨性别者造成的巨额医疗费用和干扰所累。负责监管军队的美国国防部表示，所有关于政策更改的问题都由白宫代表回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由于受到中国的压力，越南最近叫停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区域进行天然气钻探。分析人士说，来自中国的压力确实有，而这不仅是针对越南政府的，也是针对石油公司的。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的报道说，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紧急叫停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争议区的一项天然气钻探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执行这次石油钻井工作的公司是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塔利斯曼越南，该公司目前已经被要求离开该区域。英国广播公司称，这个报道已经得到了越南外交界人士的确认。报道说，雷普索尔公司上周得到越南政府的通知，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钻井工作，中国将对该区域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钻井始于6月21日，位置在距离越南东南海岸线约400公里外的海域。几天前，越南方面确认在本次钻探的地点发现了有丰富的油气储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学院教授阮梦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越南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Number one is Vietnam cannot extend protection to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t, to drain the oil. And number two, the oil company was thinking of the pressure of China.
越南无法向这些公司的钻探工作提供安全保护。第二，石油公司自己也要考虑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有三个原因：中国的压力、越南政府的考虑以及石油公司自己的考虑。
他还说，越南政府的考虑应该是不希望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广播公司此前也曾报道，过去三年当中，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矛盾，越南政府都没有准许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在争议区展开钻探。6月21日，在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展开钻探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区域附近海域出动了40艘军舰、海警船和数架运八军用运输机，阻止越南的钻探行动。这是继2014年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中舰岛发生的海油981号对峙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军事对峙事件。另外，6月18日在越南进行访问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临时取消了中越两军高层关于边界问题的磋商，缩短了访问行程，提前回国。有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两国可能是因为这次的钻探问题产生了争执。中国施压迫使越南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钻井，已经不是放弃钻探已经不是第一次。7月，中国公开抗议越南延长与印度国有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南中国海128号区块的租赁合同。另外，中国也强势对待菲律宾的油气钻探计划。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向中国发出了菲律宾打算在南中国海油气丰富的海域进行开采活动之后，中方发出了战争的警告。越南胡志明市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律师黄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做派不太容易改变。他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使用，很难预测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优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想象中国会主动的让步，不让问题升级。黄月还说，越南这次取消与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仅要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石油公司将来的合作，因为其他公司会对与越南的合作犹疑不决。也有分析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越南占领区的任何袭击，都会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情绪，同时也是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海上大国的挑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电子设备制造商富士康计划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建造价值100亿美元的工厂，该州民众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富士康公司 这个计划预计将为美国带来成千上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一些威斯康辛州的民众观看了富士康公司总裁郭台铭周三在白宫发表的声明。
我觉得这很棒，会带来许多工作机会。我们将有一些建造项目，围绕在这一地区将有许多工作岗位，这些工作离人们很近。
富士康公司生产液晶显示屏，是苹果公司一个主要的产品供应商。川普总统在与郭台铭的会面中称，富士康承诺在美建厂是他赢得大选的结果。
就在美国这儿投资几十亿、几百亿美元，创造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我说的是给美国人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富士康发布声明，承诺未来四年将投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辛州建造一座工厂，预计将创造3000个工作岗位。不过，富士康的说法也许不一定是实打实的。该公司四年前曾对宾夕法尼亚州的哈里斯堡做过类似承诺，要在那里投资数百万美元，创造数百个工作岗位，但从未建造那座工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杨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别忘记了，2小时之后我们还推出西伦的时事经纬节目，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欢迎欧盟委员会最近对16名叙利亚军方官员和科学家做出的制裁决定。这些人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与了研发和使用对平民人口的化学武器。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的8名成员以及8名高级军方官员受到制裁。此前，美国及其盟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目的是对阿萨德政府违反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毒杀其本国人民追究责任。类似的攻击包括今年4月伊德利卜省汉谢洪镇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认定攻击中使用了沙林毒气，导致至少82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儿童。美国及其西方情报部门的报告说，阿萨德政权对此负责。根据联合国的报告，2016年也发生了3次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平民遭到氯毒气的攻击。这次制裁将冻结这16名叙利亚人的金融资产，并限制他们旅行。美国致力于减轻叙利亚平民的痛苦，最近同俄罗斯和约旦达成共识，支持停火，在西南部地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俄罗斯支持冲突中的阿萨德政权。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称，这项协议是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在叙利亚问题上合作的第一个迹象。他希望这一进展在整个叙利亚未来的停火中能够复制。蒂勒森说，我认为在让叙利亚成为一个稳定团结，但最终我们能够提供他们未来的政治磋商的地方，包括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方面，俄罗斯同我们的利益相同。不过，蒂勒森明确表示，阿萨德政府已经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他说，我认为对于他们吸引人道主义援助以及所需的重建援助，这将是困难的。原因在于阿萨德政府的信任程度太低。蒂勒森国务卿说，阿萨德将如何离去尚待决定，但是我们的意见是，
在那个政治进程的某个阶段将出现从阿萨德家族的过渡。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